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渔民被菲律宾公务船射杀事件呢，造成台菲关系高度的紧张，也引起两岸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关心的是海峡两岸能否联手对应菲律宾，以此为起点，两岸未来能否在南海周边海域的争端中采取更合作的态度。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就是台湾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女士，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好，臧国华先生，我想先请教一下您，我们知道这次台菲这个冲突发生以后呢，大家普遍关注到，首先是蓝绿两营的舆论都比较一致对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台湾民间做了一些民调哈，就台湾民间有一些呼声，就是说希望海峡两岸联手来对应这个菲律宾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跟以前的这个民意调查好像有一些区别，就是说出现这种要求跟大陆合作的这种呼声，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态度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对你讲的没有错哈，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政治里边，蓝绿啊能在一个议题上能有一致意见的话是非常少见的，啊，这是多年来很少见的一次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就是因为台湾今天是有理，人说有理走遍天下，今天是台湾有理啊，它哪儿也去不了，这是一个真正让人感到很困扰的事情。那你讲到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这个民间啊，我要讲的是民间出现了一些要两岸联手来对付菲律宾的这样的呼声。那这种呼声的出现哈，第一，这是民间，这个不是马英九政府，我想马英九政府他一定要撇清的，他不敢。这个民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声音？主要是因为第一，对菲律宾啊是实在是厌恶，因为这个把人杀了，把人家船打成这个样子还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所以这是很难让人接受。那么最大的失望是对美国的失望，因为事情发生以后哈，至少我们从这个表面上看，美国在公开的发言中基本上立场是偏袒菲律宾，这对台湾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在这样一个这个是非其实很清楚的问题上，美国为什么不能这个伸张正义？这是很大的问题。美国靠不住，我靠谁？因为美国最怕两岸联手。那么如果你不能靠，我只能靠我对岸的大哥了。所以这样有这样的呼声。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马英九总统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魄力。
好，说到这个美国立场，在这个事情中非常的关键的，我们请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迄今为止最具体的这个立场表态是怎么回事，跟我们分析一下。
基本上可以归纳几点啊，第一个就是由台湾还有菲律宾来自行来解决，来磋商，找了一个双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办法。那第二个就是要呼吁双方要自治，不要把这个紧张的局势呢升级成为一个危机。那么至于美国的立场怎么说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上个星期五那个国务院例行睫毛中与官谈话讲得相当仔细。接下来你来听听看。
This is an issue that we encourage both sides.
我们鼓励台湾与菲律宾双方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美国的立场。我们乐意进一步仔细阅读已经知道的调查内容。显然，我们对于台湾渔民不幸死亡好几次表示遗憾。此外，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尹汝上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也对不幸遇难渔民的家属表示哀悼。
那么台湾的民意解读是说觉得美国在偏袒菲律宾，那么你觉得从你作为国务院记者的这个立场来看，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偏袒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老实说，尽管心里这么想，公开上在台面上绝对不能这样说，但我要先提出几个背景来说明。就在上个月四月初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访问华盛顿，那个时候呢，国务卿克里还有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呢，共同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共同记者会。克里还信誓旦旦说菲律宾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那个时候就讲到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南中国海的一个纠纷。那个时候呢，我先说一下背景。南中国海的纠纷呢，其实是本来是希望说通过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解决，但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菲律宾把它交给国际仲裁，就是依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下的那个精神来递交国际仲裁。那中国是反弹的，不希望看到这样子。那美国挺菲律宾，美国的说法呢，克里当时说法是说两者可以并行，就是行为准则还有菲律宾所提出来国际仲裁。所以呢，美菲之间因为有条约，有这个盟友的关系呢，有盟国的关系，所以是美国是这个很强调双方的关系。但是就说 台面上，至少公开场合我还没有听到说美国是什么挺菲律宾不挺台湾，这是不能讲的。
嗯，三个华先生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这个立场是靠语言来表达的，有些立场呢是不用语言，你看看也能看出来的。那美国这次在这个台菲这个对峙事件中，我们看到，美国的确哈，至少他不愿意指责这个菲律宾。那美国呢是认为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以证据来说话哈，他觉得说调查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我不能这个妄下结论。但是有些事实是不用调查也很清楚的，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渔民被打死，这个东西不会造假。第二，台湾的这个小小的渔船上，留下了59个弹孔，这也是事实很清楚，不需要调查你就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菲律宾在事件这个发生之后啊，他刻意的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哈，他派的是什么呢？驻台代表。他派的什么呢？这个马尼拉这个经文办事处的理事主席到台湾去，哈，去这个表达道歉，而且不是向这个政府道歉，不是向这个人民道歉，向谁道歉呢？向家属去道歉。所以他尽量想把这个事情呢压到最小，压到最低，这个没有诚意嘛，诚意不够。
好，我们先不说，且不说菲律宾的这个诚意表现的够不够，我们还是回到美国。您觉得美国的哪些做法或者美国哪点做的不足，是让台湾人感到最悲愤的？
这个我讲这个为什么要先提这个菲律宾诚意不足？因为这是很明显，这个一方把另一方的人杀了，船打了，然后还没有表现出诚意来道歉解决事情的时候，大哥你就应该出面主持公道啊，你应该跟菲律宾说你不应该，第一不应该随便开枪打人，第二呢，这个出了事情以后你要这个真诚的道歉，你要提出赔偿啊。那美国没有说这个，美国第一次的反应，最初的反应他讲了两点。第一点，他说呼吁双方克制。第二点，他说我们欢迎菲律宾表示要进行彻底透明的调查，甚连对这个死者的家属都没有任何道歉的话，没有。所以给人感觉到这个美国不是最讲人权吗？那碰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例上，你为什么不讲人权的呢？还有一个，这个你把这个加害者和受害者等同看待，要求双方都克制，你说那个人已经被打死了他怎么克制啊？
好，
那当然让人家这个观感就很难。好，到了隔了这个一个周末，到了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一，然后美国才开始说，哦，我们对这个渔民的丧生表示遗憾。遗憾是什么意思？遗憾是这个事情可做不可做，但是不好意思，我做了，所以我遗憾。今天是涉及到人命，你遗憾够吗？你就不能表示一下同情，表示一下这个悼念吗？等了一个多礼拜以后，上个礼拜五，美国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对不对？这个才在国会的听证中被议员问到，才提到，哦，我们表示这个哀悼。所以我觉得美国有些事情做的呢，确实是第一，他该做的没做。第二，应该快点做，他没有快点做，他做得很慢，当然让人家伤心，让人家失望了。
好，龙香，
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本来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纠纷，那为什么要扯到美国？就像美国在很多的岛屿主权纠纷上面呢是不选边站的，那所以呢这件事为什么会牵涉到美国呢？是第一个，因为美国跟菲律宾之间有协防协定；那第二个是台湾是跟美国的安全的伙伴。那其实在回应那个国华的话呢，美国政府其实有透过一些我认为美国学者来放话，就是来希望这个局势来平静下来，不要那么升高。比如说呢，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有个学者叫葛莱伊，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呢，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就很清楚说，这个菲律宾已经同意说要进行全面快速的调查了，那么美国的安全的伙伴指的是台湾，不应该对美国的盟国指的是菲律宾来施加这样的压力。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哈，美国考量太多的是战略的考量，
对，
他没有真的从、这个、
人性不足了，有点 感觉
就是说从人道的角度、人性的角度，这个不够。还有一个这个刚刚荣香提到，就是说美菲的确是有这个安全条约的，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这样的这个盟国，好。但是那个共同防御条约指的是在菲律宾受到侵略的情形下，这个美国要站到菲律宾一边。今天是菲律宾在外面打人，在仗势欺人，美国就不应该再支持他。
我想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网友的评论，台湾网友就说，台湾跟日本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是挺日本；台湾跟菲律宾发生冲突，美国又是挺菲律宾。 那么只有在台湾跟中国对抗的时候他是挺台湾，所以他就说只有你跟兄弟打架的时候我才来干涉，但是你跟其他人打架我都是站在另外一方，所以这个有点反映台湾这个民意。
所以像台湾人只好把那个到白宫的请愿网站说你要正视这个台湾人的台美人的这个民意，所以我们获知就最新消息就是说短短的五天之内呢，这个联署人已经破了10万多人的联署，也就是说白宫呢应该要对这个门槛已经通过这个门槛要做出回应。那这个 petition 呢，这个请愿内容就是说美国应该提供协助来防止这个台湾的渔民再度被那个菲律宾方面谋杀了，并且来重建的友谊。说到这个我们再回到就是说7年前也发生过台湾的渔民被菲律宾射杀，不过当时不了了之，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呢菲律宾方面缺席，所以也造成说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如果这一次台湾政府呢在软弱那个不了了之结束的话，那么相对之下未来这样的悲剧还会继续重演，所以呢如果台湾政府硬不起来的话那只好去，
他们就呼声很高要
两岸联手。
那我就想就是说除了美国的态度让台湾人感到失望以外，那毕竟是大陆方面也是有所动作才会让台湾人感到哎，这一次台大陆表现得不错。那么张国先生我想请您评论一下，就是说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反应，除了外交部第一时间就表示对菲律宾强烈谴责，而且马上派出军舰在那个周边海域巡航等等，好像有点怎么说擂鼓作助威的这个声势哈。那么您分析，您觉得台湾人这次对于大陆人的这个大陆政府的这个反应有一些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要讲一下哈，这个事件上这一次除了美国左右为难以外，其实这个大陆啊
也是左右为难。
他左右为难在哪里呢？他一方面啊，他觉得这个菲律宾欺负台湾渔民，其实菲律宾欺负渔民啊，他是不分台湾和大陆的，这个没有错。这一次是把台湾的一个渔民打死了。7年前也打死了一个台湾渔民，到今天事情都没有这个没有解决。
对，
那么大陆的渔船渔民被他扣留，然后要交了高额的罚金才能放人，这种事情真的是几乎是家常便饭。所以这个大陆对这个菲律宾是本来就有气，再加上这个他要把这个南海的这个问题提交国际仲裁，好，这个明知中国在反对他要去提交，所以也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这一次菲律宾是绝对没有理，所以呢这个国台办在第一时间，中国的外交部也发言了，好，国台办国外交部都发言，这个谴责，严厉的谴责菲律宾的这种这个暴行啊。美国没有谴责，没有指责，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但大陆在第一时间就强力的谴责。这个呢你让台湾人感觉就是说这个心里至少舒服一点，我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可以帮我说话的人。但是呢大陆很担心的是什么？他也不能说过了，他说过了做过了以后他帮不到这个台湾，他可能还害了马英九，
而且越过这个主权，就是因为台湾人对于主权问题还是非常敏感。
他这次呢，这一次你看大陆的反应他基本上还很刻意，尤其在一些敏感的像主权啊，
要撇清，
他要稍微要撇清，就是就事论事。这一点呢我们至少看到他有做这种努力。那这个刚开始台湾的民意反应啊，还是说我们要注意啊，大陆包括陆委会官方也说，哎，你们不要搅和进来，你搅和进来让事情这个复杂化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到此为止。那后来发现这个跟美国不帮忙，美国在挺菲律宾，那台湾呢又很无力，这个气得牙痒痒，这个拳头握得紧紧的，打出去都打在海绵上，这个没有办法嘛。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美国最怕两岸联手，那现在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民众啊，很多民众感觉到美国没有办法主持正义的情形下，就是要去做美国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对，你说了美国注意到很担心两岸联手，其实美国已经注意到两岸可能会联手机会，比如说像在记者会中就有一个记者问说，如果台湾跟菲律宾谈判破局的话呢，中国愿意进行斡旋的话呢，那美国态度怎么样？所以美国是知道这个可能性的。当然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的回答是非常巧妙，说我不回答预测性的问题。那么再回到就说有关于那个两岸联手的话，这牵涉到主权问题，有美国学者就提出来说，其实呢为了要解决未来怎么走呢，未来怎么解决这个渔业的纠纷呢，其实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来谈判，来签订这个渔业协定，就像不久之前台湾跟日本签订的这个渔业协定。可是还有个问题是说， 这个渔业协定，这个当初台湾跟日本签订这个渔业协定的时候，中国是反对的，所以牵涉到可能有一点那个主权问题。那么台湾在跟菲律宾呢，虽然是就事论事、务实的方法要解决这个渔业纠纷来签订这个渔业协定，可是呢，可能会被认为牵涉到这个主权的问题，因此呢，又牵动到这个很敏感的神经。
这个肯定是因为中国大陆是肯定是不乐见于台湾分别跟这些国家周边国家，他是希望可能有一个更统一的一个处理方式对于南海周边问题。好，我想跟大家听众观众介绍的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台湾和菲律宾最近的冲突呢引起中美台菲四方的角力。欢迎您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如果您要参加节目呢，请您拨打400-120-0551。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来听几位观众的这个评论啊。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希望参加我们讨论。黑龙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看到那个菲律宾那个对我从那个台湾渔船的手无寸铁的进行枪杀，简直看就是菲律宾就是一个海盗。他就说台湾方面和大陆两岸之间内部什么矛盾都可以化解，涉及到同胞的在海上涉及到人命的关天的问题，我希望台湾两岸之间枪口一致对外，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江西的林先生的电话。江西林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中国有古话叫做家庭不和外人欺，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是分裂成两个地区，对吧？何况现在中国大陆更是共产党是这个政权是这个腐败是更是腐败透顶，所以外面的这个周边的国家都看透了，所以都来欺负你，都来侵占你的领土，所以我们不可能联手的。这个他们是共产党，因为是意识形态，他的政权他是高于他的独裁专制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死活应该是还是放在第二第三位的，这个所以不可能联手。
好，谢谢您，江西的林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我再接听一位湖北的郭先生，湖北郭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
反正是大陆跟台湾联手，他是向上武将意在沛公，他是对台湾的统战，至于死一个两个人，就像你看朝鲜不是中国有十几个渔民扣在他那里吗？你看这还是我们花钱养的一个他是他们的小弟，他都管不去管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没有用的，他是忽悠台湾的，站在台湾的立场坚决反对跟共产党谈判啊。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好，谢谢。
好，张国华先生，很多这两位听众都提到这个两岸意识形态的这个差异。
是这个两岸啊，如果真要联手，问题非常多。那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其实很多这个台湾啊，主张两岸哈，最终走向统一的人，他也不能容忍一个跟一个这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也好，这个大陆也好来联手。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你去谈两岸统一太大，如果你去谈两岸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如何去把它结合，也是太大的议题。可是渔民的权益是个非常迫切的这个议题。好，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两岸自己有没有矛盾？当然有矛盾。刚刚这个荣江提到，如果这个台湾跟菲律宾去谈这个渔权，去谈这个签这个渔业协定的话，大陆一定有意见。啊，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你把我撇在一边，
撇在一边，对，
所以这个他不会高兴。可是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这个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台湾渔民被人家打死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去讨还公道，还遇到这么多的阻力，
对，
那大家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满。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大陆在这个上面做政治文章，那他一定得不偿失。他如果在这个上面就事论事，真的是协助不管是马英九政府也好，台湾的民众也好，特别是这些家属遇难者的家属去这个讨还公道，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未来两岸哈在进一步在南海议题上这个联手会有一定的好处，
加点分。对，
加点分。
荣山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两岸联手有很大的，就是其实在台湾的内政上面也有一些阻力，就是说马英九政府最就是要忌讳的，就是说不要被戴上一个政治上的红帽子。
对，
那如果现在在两岸联手来共同对付这菲律宾，这个绿营就反对党有话说，你看 你就是这个绿红帽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呢，两岸联手呢会对于美台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他必须要考量的。所以从目前呢，他做上个星期几乎每天每个小时这个情势都有不断的进展。从他的做法来看呢，马英九政府的做法还有那个国安会的沙盘推演的方向来看呢，我看不出来有两岸联手。
这个两岸联手伤害到美国的这个核心的战略利益，所以应该做不成。但是两岸心照不宣，各做各的，但是呢有所默契，
哎，
这种呼应和默契是有可能的。
对。
然后你也知道，中国人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聪明的，我相信这个是有可能联手的可能性其实不大。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不管是联手不联手啊，就是台湾和中国大陆他们各自有什么对付菲律宾的法宝？因为现在就是就目前台湾来看，给人的感觉总的来说，虽然台湾的这个政府言辞非常强硬，而且确实也采取了制裁的措施，但就像你刚才说的，总是觉得那个出拳不是那么太有力，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底气不足，你觉得台湾真的政府有没有一个这个法宝，他可以觉得他自己能够镇住菲律宾？
台湾现在其实在任何涉及到国际问题的这些议题上都有强烈的这个无力感，包括针对菲律宾，你说现在这个已经好几波大概11波的这个制裁措施已经出台了，我相信啊，这些制裁措施其实是伤不到菲律宾，有些措施
反而伤到华商，有
些措施，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一个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你去制裁它其实双刃剑，制裁是双刃剑，伤到他的同时你也伤到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对菲律宾的这个贸易出超是很高的，所以说如果伤害两岸的这个贸易关系的话，台湾自己受害比菲律宾的程度要高。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菲律宾这个政府无能，或者政府不讲道理，其实跟真正的菲律宾人民是无关的，他们也是这个受害者。有很多的制裁措施，你可能制裁不到政府，你制裁的是这个菲律宾的人民，尤其是那些非劳非佣，
哎，
这些人如果真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的话，其实是不太公平。
所以最近消息说，那个要澄清，就是说之前因为担心在台湾的非劳会受到台湾民众的这个报复啊，那之前菲律宾还传出说一个消息说菲律宾政府要撤侨，可是今天早上又澄清了没有这回事，就是政治归政治，要道歉是菲律宾的政府，那不会伤害到菲律宾。
这个台湾人民还是很理性的，真的台湾人很理性，他不会把这些这个菲律宾公务船枪杀渔民的这个事情归罪于这个普通的菲律宾民众。
这点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出台湾民众的这个素质
对
非常高。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河北这个谢先生的评论。河北谢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台湾的张先生，感受到了吗？美国的民主，做美国人的棋子，就是这种下场。台湾人真的很可悲。谢谢。
嗯，好，接下来再请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您好。喂，上海唐先生，您好。
也就是想说，台湾渔权嘛，在菲律宾修的少些啊，招进一人。因为死亡嘛，是吧？可以看出台湾在国际社会能有中国这个大哥是不行的，在国际社会上是受不了保护的。好，谢谢。
好。刚才这两位观众的这个看法是，我觉得光是把台湾仅仅看作是美国的棋子，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偏颇的一个看法。张国先生您的看法？
因为台湾是不是棋子啊，这个东西可能见仁见智了。那台湾今天在这个国际上的困境其实大家有目共睹，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台湾要生存，台湾它要这个有自己的这个空间，包括国际空间。那今天谁能帮他，他当然要跟谁这个交朋友了。好，美国在这个在很多问题上，比如台湾的安全问题上，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他的确是有在帮到台湾。那么这一次在菲律宾这个枪杀台湾渔民这个个案上，美国的表现确实是让台湾失望啊，这一点尤其是民众，可能这个马政府失望还不敢说，但是老百姓的这种这个失望的这个表达是非常的清楚。那么加上之前在这个钓鱼岛这个争议上，美国对台湾也是施压啊，你不能把这个海巡署的船开到那儿去跟日本人去打水炮，你这样子的话伤了我的另外一个重要盟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就是说过去呢人家看的比较多的是美国如何帮助台湾，今天大家看到在台湾这个一些这个重大的生死关头，有的时候美国人对台湾也是一种限制，这个会让人家感到失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呢，这个不可能把这个台湾呢推向大陆，真的是去谈统一，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对，
但是呢会让台湾人想一想， 我怎么来规划我的未来。
对，好，龙香。
对，国华刚才提到这个国际空间问题，我就先说一下，马英九正好这个上个星期举办了国际法学会，他就引用这个国际法的观点来说这个台湾面临的国际空间的限制。在这起事件上面，国际法里面联合国有海洋法公约，那根据公约这个海洋法公约第73条呢，就说即使是在你专属的经济海域，那你要那个外国渔船进入你专属的经济海域，你只能用的方法呢是那个登船去搜索，还有去透过这个司法程序来逮捕或说来没收，但是没有说到说你可以用枪来杀人。但是说了海洋法公约呢，菲律宾是缔约国，台湾因为不是一个 不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没有不是缔约国的身份。那至于美国呢，美国曾经是对于1982年这个决议案条文呢基本上是有遵守，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的这个批准。
好，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台湾他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无力感，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有些台湾民众还是希望两岸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合作哈。那我想问一下张国先，从您的分析来看，您觉得中国在对付菲律宾方面有什么比超出台湾更多的优势吗？或者是法宝吗？或者是说是就是
优势太大了，因为这个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跟这个菲律宾哈，跟这个东盟国家的这个生意往来非常多，在菲律宾啊，这个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去年黄岩岛对峙的时候，
对
这个中国没有停止进口它的东西啊，只是说它的香蕉有问题，我需要检查一下，所以把放在港口放了三天。香蕉烂掉，只好倒掉。只是这些小小的一个动作，菲律宾就受不了，因为损失太大。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你对不对？它能出口的东西也很少。那这个唯一一个能够去做帮他赚大钱的这个产品，你对他这个制裁，那对会让他痛到。那台湾现在对菲律宾说老实话，制裁让菲律宾感到痛的这种措施不多，
对
对不对？你菲佣也好，菲劳也好，你说我停止。台湾也需要这些非佣非劳，对你打他自己会痛，所以这个东西就难。但是呢，这个大陆在这一方面是的确比台湾多一些这个制裁措施，
而且从军力对比来说也是远远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就这两个国家，
菲律宾现在基本上不会直接的去对峙中国大陆，尤其在军事上，因为去年的黄岩岛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来也，我刚刚说的这个菲律宾抓渔船没钱了就抓两个来，这个然后回去跟人家要钱，对不对？这很简单赚钱的方式。但是去年去到黄岩岛抓中国渔船的时候，没想到中国的公务船也在边上，所以跑过去一对峙，对峙以后黄岩岛现在在中国手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在军事上，在跟对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菲律宾顾忌比较多。那我当然了，对台湾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希望以后他对台湾渔民他的顾忌也多一点，不能随便杀人，随便抓人。
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位内蒙古的苗先生的电话。苗先生您好。喂，内蒙古的苗先生，您还在我们电话线上吗？
哎，你好。
您好。
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说就是枪杀这个台湾渔民呢，马英九，我因为马英九这人没出息啊，他真不行。其实你说你那个制裁的劳工那有啥用啊？那根本没用。就一招，菲律宾就得老实，就要求和这个大陆联合护渔，菲律宾当时就得跪下磕头。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你。
我说马英九没出息。
说到这个联合护渔，当然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以这个事来推动两岸的统一，当然显然不可能。但是联合护渔，因为刚才荣香你提到，比如说海洋公约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考量，那么两国联合护渔这个能不能做到，在现有的这个法律框架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太高，而且困难重重。两岸联合护渔，你一讲到这块，你就会讲了很多那个比较敏感，虽然是实事求是，那你要搁主权问题，一定可能又会被提到。我觉得这可能性可能不太高。
我觉得联合护渔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说大家这个心照不宣，这个坐而不说，这个不用去协调。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湾的海巡署也好，海军也好，这个到南海去这个巡弋的机会不多。这个因为有很多原因了哈，一个这个有后勤的。也有这个预算上的这个困难，但是这个中国大陆海军和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务船到南海已经是在例行性的这个巡视。我相信如果在这个海域有台湾的渔船受到菲律宾的欺负，中国的这个海监也好 啊，中国的这个海军也好，一定会提供这个援助和协助。就是说做这种事情呢，他是心照不宣的在做，但是不可能说两岸来签一个协定，我们一起来这个搭张旗鼓去做，老美不会让你去做的吧？
对，
如果暗自做，然后不要说的话，张那个国华的意思是可，也就是说，在有争议的这个海域的地区啊，比如说中国的海监船在这个对一定的水域有想，就是说是想是中国的水域，那台湾也说那个水域是台湾的水域，在有争议的地方，那怎么界定呢？那两岸的船只通常这么护航，这也是很容易发生这个。
两岸的渔民和这个渔船在同一海域没有问题。他们不会驱离，不会相互驱离。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钓鱼岛海域，因为这个日本跟台湾签订了一个这个渔业协定，那么未来啊，这个海巡署的这个船舰如果到那个海域去执法，碰到这个大陆的渔船怎么办？我相信他不会驱离，但是如果台湾的海巡署啊，或者海军驱离大陆渔船，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事件。
最后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两位评论一下，就是说这一次美国对于台湾的处理，那么在台湾民众看来是不恰当的，那么引起很多的这个民愤哈。那么我想就是台湾，我们知道实际上跟美国还是有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美国的国会里面还是有很多同情台湾的声音。那么这种台湾这种态度的反弹，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对于未来，比如说南海争端问题上？对台湾的立场它有一定的反省或者反思，那么荣香你怎么看这个？
我想我会看到这样的趋势，尤其在白宫请愿已经超过这10万多人联署之后，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换句话说，就算他能做的有效，至少会有一个检讨的机会来正视说，哦，你不能忽视这个台湾的声音，那加上议员施加压力，给行政部门施加压力，那你必定势必要做一个表态。
议员和知识界，就台湾的这个知识分子界也有很多支持台湾。
对，但是我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尽管这次台湾在表示失望、表示抗议，美国未来的态度还是不会变化，因为美国是以利益为最高目标。美国现在目前利益的当务之急是南海方向，这个他在这个方向上，他绝对不可能做任何的让步。当然，碰到类似的事情，美国在具体的处理上会不会更细腻一些，会不会更人情味一点，有可能。但是这种重菲律宾而轻台湾的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就是说，从战略角度考虑，美国把菲律宾看为一个更重要的盟友，至少在南海问题上有这样的看法。
因为它是南海这个争议上的美国的排头兵啊。
对，
将来要对付中国大陆，它是第一个，它在第一线上，它要去这个冲锋陷阵的，跟台湾不一样。美国担心台湾跟大陆跑到一起去呢。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女士。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 VOA 卫视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